基督教纪年是纪念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改教500周年的纪念。就是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他将95条的论纲钉在德国威登堡的万圣堂的门上，开始了基督教从罗马天主教的分开。说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但其实在马丁路德做这件事情之前，102年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当时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约翰胡斯，有些人翻成杨胡斯，他是一个大学的校长，但同时他是当地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很得到当地的人的爱戴。他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捷克，他有跟马丁路德很相同的信念，但是他摆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当年的教王觉得他是一个异端，说在1415年7月6号的时候，就将他绑在一个柱上用火烧死。他被处死的原因，因为他相信圣经是应该翻译成母语，人人皆可阅读。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看一本中文圣经很自然，当年是异端。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圣杯是纪念恩主，人人皆可领受。当年的如果你是平信徒，你是不能够领受这个圣杯的，原因是他怕当事人不小心让那个杯倒翻了，这个是耶稣的血。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因为他先相信圣诗是用来敬拜主，人人都可以唱的。你有没有想到说，你现在唱诗的话，如果是在600多年前是异端呢？他被处死的原因，因为他相信世人与神是没有障碍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向耶稣祷告。当时能够祷告的人只有圣职的人员。当时他被处死的原因，因为他相信主的话是信徒的依归，否定宗教的规条，不相信说只有神借助教王跟大家讲的话才是真实。如果你看看当时他给告的那些异端的条文，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都是如此实行。他死之前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非常欢喜今天为所全讲的福音而死，也在一面的重复的唱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施恩给我。对无事而言，死是不惧怕的，但是有一种的死亡是我们应该惧怕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以弗所书2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1节念到10节。请你们死在过犯之中，好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蛇灵。我们从前也到在他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续行，本为可怒之子而变人一样。然而神在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照我们所赐的恩典，显给后来世代看。你不动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先来看，重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希望大家注意一个，就是这个重点，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个死，就讲到我们死是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呢，在这个情形之后呢，他就讲到有两件的事情，就讲到那个时候是从前发生的事情，跟从前第二节讲到那时，第三节讲到从前。说从前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行，就讲到如果用英文来翻译呢，他就讲到叫 walk， 就是我们日常所取的方向。第二个就是这动词是在第三节，和合本翻译成放纵，英文翻译有时候翻译成 conduct， 有时候翻译成 lift， 就日常所活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那是人给称为什么？是悖逆之子跟可怒之子。好，那我们仔细来再看看，从第一节开始看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三节里面哈，第一节都是讲到在从第一到第三节都讲到这个死在过犯之中。第一节让我们看有个感受，都是完全没有希望，因为我们没有生命。第二节里面讲到我们行在叛逆中，是讲到我们只走错了方向。第三节里面讲到放纵肉体中，是讲到我们有个错的方式。完全没有望，没有希望之中，因为他前面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是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过犯的原文的意思是超越了界限，或者有偏离正道，或者得罪他人的意思。我不知道我们当父母的常常我们都会给我们的孩子有些限制，你们不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范围，我们做孩子的不能超越，超越了就是这个所谓过犯。我记得我爸爸那个在香港啊，他有个那个胶片布，里面有一连串的黑白的胶片，里面是形容的一个小男孩，他是怎么样呢？开始的这个胶片，他拿着一个笛子，看了一下，再看一看，要跟着吹一下，跟着呢，他卷了头，有个很奇怪的眼光，好像做错什么事情。那个就是我，因为我还记得我那事情，虽然我很小，但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跟我们讲说，你不能够吹这个哨子哦，你一吹这个哨子，警察就会来了。但是呢，小孩子这样，就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呢？啊，总是要尝一下。没有想到我爸爸原来已经在那里拍摄我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最后有趣的这最后一张照片，当我吹完之后，我转个头去，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是超越了我父亲当时给我们的界限，这个就是过犯。第二个呢是讲了罪恶，罪恶呢就是打不中目标，打不中目标。什么叫打不到目标呢？很简单的，我们每个人上班的，尤其在美国啊，我们常常每年都有个工作业绩的审查，是不是？ 那因为每年呢，你总有你的经理就会跟你说啊，今年你要定这些这些的目标，到年底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来看看你这些目标有没有达到，达到了他就拍拍你啊，不错啊，说不定对你新的一年有一些奖励。达不到的时候呢，他也会对你笑一笑，但是呢，就是说啊，你只跟普通人差不多啊，你可能下年的对那个你的薪水的调整呢，就有很特别的影响。这个就是达不到目标，从这个字眼里面就是罪恶。当然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这类的过犯跟罪恶，我们这边是讲到我们没有达到神给我们的目标，没有超越了神给我们的界限。神给我们有什么界限呢？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摩西的十诫，这个是神让我们做，我们不要超越，我们不要做某些事情。据目标来讲，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都有他的目标。我们有没有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有没有达到呢？但是我每一次回想的时候，总发现达不到，好像我们都没有希望的一样，就好像这边所讲的那个死亡是没有希望的一样。全道书第九章四到五节曾经讲，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的名无人纪念。说死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做到这将来。但是这边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根据下面是说，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除非他叫，这个他叫就是神呼召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是没有完全没有希望的，就好像在路加福音四五章所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也同样的，他到一个绝望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回想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真的是犯了罪，他就知道说他唯一的办法就回到神的面前，说他曾经上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你看他是先想到说他得罪是神，然后最后才得罪了他的父亲。说神可以用我们的环境来呼召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个浪子这样听到神的呼召来有了行动呢？第二个，行在悖逆中。他前面都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其实这个字顺从跟顺服啊，随从跟顺服啊，两个字在原文是完全一样的，是同一个字来的，是一个跟随的意思。当我们走错方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随了一个错的带领。他这边讲到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什么？我们跟随了时代的潮流，并没有跟随属神的方向。一个很明显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小儿子在上 ASU 的第一年，他第一年呢一定要住在宿舍里面。那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就说，爸爸，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这一层楼啊，除了两个房间之外，其他的每一个房间你可以都闻到吸毒的味道。没有想过，我那时听着吓了一跳，因为很多 新鲜人啊，在大学里面，就是第一年那几的学生，他们刚刚离开父母的控制之下，他们觉得他们自由，他们会想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做？他要尝试各样新的东西，所以就会产生这种的情形，他们会跟随时代的潮流来尝试。那我们当父母的时候，他们还在我们中间高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最能够做到一个事情，就是让到他真真正正的跟耶稣基督产生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问我们的孩子，你知道耶稣吗？他在一个华人教会讲道，当然知道了，他知道你反正问什么问题，第一个答案就是耶稣，是不是啊？这一定对的。但问题是，他是不是呢？你应该问他是，你有没有真正跟耶稣产生一个个人的关系？你有没有真正从内心里面认识这个耶稣？不只是说知道这个耶稣而已。你不应该只是问他谁是耶稣，你更应该问他是在你心里面谁是耶稣。你这样能够让到他离开你之前真真正正能够明白到说耶稣是他的主，耶稣不是我爸爸的主，不是我妈妈的主，是他自己的主。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到一个这个潮流跟我们平常华人教会不一样的时候，他的反应就会不一样。另外一个跟随半义的领袖，他这边是用了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很多人讲这个空中掌权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个撒旦。其实礼拜五哈，牧恩团契邀请了一个特别的夫妇来分享，我们参加的人都是有很大的震撼。其实我很希望说这对夫妇如果能够跟更多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分享多好。那对夫妇呢，他们是在一个摩门教的邪教，你可以说是异端的异端里面长大的。他们不是纯粹这个普通的摩门教，他们只相信说他们跟随一个人，他自称是先知，他所讲的话是神的话，他一生长大就抱着这样的这个心态，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只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先知就是神所讲的话。他每一天所担心的是说他没有做得好，他没有做得神所喜悦的事情，说他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恐惧。但是很感谢主，神在一个神奇的情形下让他发现真正的主应该是耶稣基督。他们鼓起勇气离开了这个异端的异端，真正正的认识谁是主耶稣基督。你看他们是跟随了什么，跟随了一个邪教的领袖，那么多年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跟随错了，这个很恐怖的地方。我们跟随了错的，我们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你会看他们的表现会怎么样？前面讲了，他放纵肉体，他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呢，他怎么样放纵呢？他有两方面，他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错误的方式。肉体的倾向是一个败坏我们身体的。最近在美国常常听到新闻讲到这个鸦片影响多少的城市，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讲说有个小男孩10岁大的，他从一个地方走回家，不知道怎么样碰到的鸦片，一碰立刻死亡，很恐怖啊！现在鸦片不像我们当年我们在中国那种鸦片哈，好像比较更烈一点。其实是败坏身体的地方，我们在美国常常到处看到。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心中所喜好的，这是败坏灵魂的事情。怎么能够败坏灵魂呢？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对肾的私欲。我们也看过很多新闻讲到什么，有些老师跟学生一起逃亡。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甚至说你会看到在网上，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给网上的这个情欲所吸引，也破坏了他们的生命，包括这很有名的政客，也是一切就是因为放纵肉体。如果我们来重新来看第三节的圣经，从第一节一直到在第三节，他开始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你好奇怪哈，他从那个你们一直后来就变成我们。从谁是你们呢？如果我们看看同一章的圣经第11节，你就知道他说你们说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受隔离的，就是那些你们，就是那些从前犹太国以外的一些非信徒，他们呢就会有这样子。但是到后来加上我们，那我们是谁啊？如果你从我们从第一章一直看下去，你会发现这个我们呢，就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跟他一切的信徒。所以你会看到说无论你这个信徒是外邦的或是犹太的，他们一样碰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死在罪恶之中。这个是全人类的问题，全人类都是这个叛逆之子，也是这个可怒之子。怪不得罗马书3章10节曾经这样讲，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曾经一度死在绝望之中，我们常常就这样子，我们也是经过。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常常纪念到在我们生命中有多少我们所爱的人现在就正在被这种捆绑之中，在这个死亡之中。我们不要忘记他。我希望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虽然平常很少很多，我们像我们现在全部我们的人花一点点时间安静，为到我们认识的亲朋戚友，还没有认识主的，还给这个撒旦捆绑之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现在就这样做，我们大家一起花一点点时间为的是没有希望的捆绑的亲子朋友一起祷告。然后我等一下做一个结束，请我们现在主耶稣我们面前，主，我们看到从这三节的经境里面有多少的人都在死亡之中，若不是你呼召他们，他们是没办法活过来。这些包括我自己的亲人，有很多多年想向福音跟他们分享，他们就是不要听。主啊，求你这样软化他们的心，也包括了有一些在一些撒旦的领袖带领之下，让他们看不到真理的，在给他们捆绑之下的，好像没有希望。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就在乎于你。主啊，求你救赎这些我们所亲爱的亲子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将那个死亡这个捆绑成为过去，今天能够真真正正认识到主你，求你怜悯。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跟着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在这个绝望的里面，第四节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因为他用了两个字，然而。好像绝望，然而，然后这个然而不只是然而而已，他说然而神。所以在绝望里面，我们不能够只依靠人，人的力量很有限，我们更要依靠神。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后来什么？他就是在绝望里面，他抓到神，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父亲，他就回转了。在这些圣经里面有别的例子，好像约拿。他给一个大鱼吞了，因为他反叛神，他要逃避神。他在这个鱼的肚腹里面的时候，他呼求神的时候，神的回应他，让他吐出来到干地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一个事情是啊，我们要常常跟恳切的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就像我们刚刚所做的一样。因为他们还在捆绑的黑暗之中，我们要记得常常跟很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电视的访谈，那时候他是访谈那个钟路德。钟路德呢，就是有名的布道家格培里或者格里汉，看看你怎么翻译啊，的太太。当时他问他是什么呢？那个记者，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哎，你的先生是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但是你的儿子啊，非常反叛，他根本不信。这个钟路德他怎么反应？他讲了一个，他说：“我知道，我只有可以做一个事情。”就好好为我的儿子恳切的祷告。他这个儿子叫 Franklin Graham， 你可以现在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结果就是恳切祷告，常常祷告，虽然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神的时间，他们还是会恢复。我们怎么样从从前那种死亡的情形活过来呢？这边有提到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他前面提到，因为神的四个不同的属性：怜悯、爱、恩典跟恩慈。第二方面是讲到这三个的一同的行动。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不止神这个性格是这样，他有行动。神不只是一个静止的神，他也是一个不停做工的神。那我们先来看看那个四个属性。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避免应得的刑罚，这个就是怜悯，我们应该得到的刑罚，但是他没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神的怜悯。我们只是在罪恶之中应该受到很大的刑罚，但是他呼召我们。神的恩典，恩典是得到不应该有的恩惠，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回去的时候，他父亲立刻给他什么穿鞋子，戴戒指，戴脖子，还可以跟他开个大宴会，这次是应该得不到的恩惠。还有神的大爱，神的爱就是彰显对人的真情，就是神真真正正的爱我们世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 他这个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就先彰显在他的恩慈里面，用恩慈彰显神爱的行动。他的行动大家都知道，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希望，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这个就是神的恩慈。那他三个一同呢，其实啊，应该是说与基督耶稣一同才是完整的，英文叫 with Christ。 他讲的三个同是什么？一同活，同起同坐。第一个是一同的活过来，就是从死里面，从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同复活。第二个是同复活，但这个字本身那个意思是升起来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与主一同升起来，也给我们基督徒受到这个厉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跟主一起升起来。第三个同坐，就一同坐在天上。有人这样说，同活是代表耶稣的复活，同起是代表耶稣的升天，同坐是代表耶稣的荣耀，得荣耀的时候。罗马书8:10，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重点就是如果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2:7也曾经讲说，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在耶稣基督里。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跟他一起得胜，一起复活，一起升天。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会跟我们一起受苦难，所以我们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孤独的，不是孤单的，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4个属性跟3个一同，是彰显了神的恩典。有这边曾经用了几个特别的名词啊，形容词啊，他讲的说，当他讲了神的怜悯，他是讲了丰富的怜悯；讲了神的爱的时候是大的爱；讲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是极丰富的恩典。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那么大的爱，那么大的恩典，那么大的怜悯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回应他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停做工的神，我们能够不努力的做工吗？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静止的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只是成为一个静止的信徒吗？只是做一个每一个礼拜天到教堂里面当长期访客的信徒吗？我们永远都是客人，永远不是神家里的人嘛。我们应该好好思想这个事情。我们跟着下来看最后3节的圣经，这边3节的圣经里面讲到2个不是，一个原是。这个讲到一个是他们得救本乎恩。什么叫本乎恩呢？本乎恩的意思其实也是这个是本乎神，只有神能救我们从罪恶出来。我们刚刚跟你们分享到一个，就是讲到那个杰德家庭，我们礼拜五听到了，他们叫拉森哈，先生叫 Jerry， 他医生都很努力的，觉得他是 要得神的欢喜。在他们这个邪教里面，他们跟他们讲，你们要在神里面公义，你就要做很多的事情。他们做什么的事情呢？因为他的个教主会常跟他们讲说，我现在预言了，耶稣会再来，他会在节天节天节天来，时间到了，耶稣还没来哦。他是怎么跟他们的在下面人讲呢？他说都是因为你们啊，因为你们呢没有做的公义。有一次他们说，你们啊因为都吃肉啊，所以他们呢跟着下来，他们要做什么？他要全部都变成吃素了。好了，你吃素了，那神就会来了啊。就在讲那个日子，那一直到了，诶，怎么耶稣还没来呢？他说，你这个啊不止这样，你们拥有生物的东西，所以这个在神的面前不公义。比如说你的圣经是皮面的经变的圣经，皮啊是什么？是动物来的，这个生物，如果你不让这个弄掉了，你们就不够公义。说他谨慎的这一生命里面就希望达成神的公义，用各种的办法，这个就不是本福恩，这个是本福人的。但感谢主，这对夫妇后来神的特别恩典让他看见，看见主耶稣基督才是真经，他离开那个现在为神所用。这对夫妇他要进去神学院，他希望他出来能够将那个福音带给更多在黑暗中的人。杰明说，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有人就说，你说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人行为，但是杰明明明说本福恩也因着信，那什么意思啊？这个信，这个行，是不是从行为啊？那大家注意哈，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五节的时候，他只讲本福恩；在第八节里面，他就讲本福恩也因着信。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是神所赐。神所赐就是神所给我们那个礼物一样，信不是等于行。信是得救的管道，信是接受恩典的媒介，信是人回应神慈爱的呼唤。换句话，什么是信？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摆在面前，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是信。我们接受的时候就会得救，不接受的我们就是灭亡，因为我们在灭亡的道路上。说这个不是出于行为，说这边也讲说免得我们自夸。那他在这边跟着说什么？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什么是神的工作呢？就是神的杰作，英文有些翻译叫 masterpiece， 是神的创造，是这个字叫 poema， 这个字 poema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只有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出现过，总共两个地方，一个就在这里，一个就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怎么讲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所造之物就是同样一个字 poema。 说这个神的杰作就是神的创造。你要这个字啊，你知不知道呢？ poema 这个字后来变成英文的一个字，演变是哪个字？ poem 是。可是你看 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基督徒灵修最喜欢是看诗篇？因为诗篇很美，诗篇讲出我们心中的事情。神预备从我们身上让我们变成一个很美的杰作。然后他讲到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前这个第二章第七节，他讲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跟着下来说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要将我们变成一个杰作，是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以后的人的见证。一个人说借着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这些一切，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恩慈。得救是本福恩。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所以23节大家很熟了，大家很熟，继续看到24哈。其实这边怎么讲，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就是让我们能够主来塑造我们，因为我们是白白称义，我们就让主好好在我们身上做成那个美好的功，让其他人因为我们，让我们后代的人因为我们能够晓得神的一切荣美。这段的这边的经文短短10节讲了很多的东西。他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第一节，到第10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一个我们在死亡中的绝望，在绝望的时候就有这个新生命，一个复活的盼望在里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变成神的工作，神的师要我们行善事，就好像一个做手工的人，他有一坨的犁，那个犁是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形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形的让神在我们身体做工的时候，神就可以让我们演变成一个杰作出来。问题是我们晓不晓得我们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无形的呢，还是我们是说神啊，我现在已经不错了，你只要改我这个手一点点哈，加几个肌肉在这边呢，我就很好了。神不是这样，神是要我们愿意将我们完全的摆上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没有的，神才能够从我们身上演变成一个美好的器皿。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复活的机会。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给神改造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让后代的人看到神的荣美。我回去看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那个羊胡斯这个捷克的校长，邪恶的传道人，你觉得他的生命是白费呢？他生命一点都没有白费， 他就是让神在他生命上做出这个美好的瓦器出来，他变成神那个杰作。他虽然当时他死了，好像没有希望，但他没想到100多年后，马丁路德就是因为他受了影响。马丁路德后来所提出来的很多的建议，你会发现就是跟那个胡适很像，因为他成为了后世的人的明证。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两个问题：你愿意，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话，你愿意承认你自己的罪吗？你也愿意承认你是没有希望，你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复活吗？好像那个浪子一样。第二个，你愿意承认你一无所有吗？你既然承认说我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在神的手中，他可以帮我重建成为一个杰出的器皿吗？你希望做出这个杰出的开始吗？你愿意将你自己完全的摆在神的面前吗？为他所用吗？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完全绝望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给我们有机会重新在主里面复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不配，你是完全配的。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原本是没不能够被你所用，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倒空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能够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改造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活出一个为后代见证的生命。但愿主你自己的名给高举，求助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将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